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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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各位菩萨，这个《圆觉经》这个前序啊，昨天讲到这个修行三种这个。色摩他三力，也就是色摩他、萨摩波提、禅那。他说这三个呢，是《圆觉经》里面对于我们世上修行来讲是应该是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七跟八啊，威德自在菩萨和辩音菩萨。而这两个菩萨就介绍这三种三力，就是三种法门的修行。这个威德自在就讲到这三种圆修，第八呢是对于这个末法的众生呢不能够圆修要进行次第就是说它这里面有二十五种清净这个定论的修行方法。他说他这个修法就也是这三种三昧，但是呢它有的呢是一个修，有的是两个修，有的前修，有的后修。那说这个有的三个一起修，说是不同的次第修行的方法。第九是净业障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说明这个是觉性的，我们的觉性是本来清净的。但是众生无始以来呢弯之于我，因为我们那个佛性呢本来清净，本来圆满本来解脱，但无始以来我们二元定力生无明，因为无明生二元，有二元就分别执着，就人我众生受者有这种实力显现所以呢这个坚固成形啊，就是说先有我们二元对立的时候，它是一个我出来，然后这个我是就是一个无明，就是无形的我执，然后人呢就生分别，就是二元对立，然后呢分别，然后生执着，就是受者，就是尊生受者，因为执着以后才生尊重烦恼，所以我们这有四种颠倒。所以呢这个主要是讲这个世间有欲因为有欲就有爱生，有爱就有嗔种种这个业障就出来了。所以呢我们要恢复我们的这个本来的这个觉性要认识到我们是四种颠倒，修行的时候一定要先要认识。这个第十章是讲普觉章，普觉章此章说明，就是说明是现于求圆觉，就是说我们要想获得圆觉应该除去四种病。四种第一种病就是作，就是造作。造作就是说我要得到圆觉，圆觉不是得来的通过修行断妄让这个我们本身具备的这个圆觉性显现出来，我并不是说向外求得的所以圆觉不是向外求的，不能认作生死认作就是说我们就是说看着外面的生生灭灭的我们好像就是说认他生认他灭，我们就随缘性。他说这个随缘性有人说这个生灭也是无生的，所以我随缘，这样的呢想求得圆觉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圆觉不是随缘性 所以很多人认为我随缘了这种随缘它不是圆觉性不能随缘，随缘是一种病过去我们讲就是说让你当智客师，然后生了一定烦恼随缘嘛就放弃了，就是这种随缘性是不负责的。真正的呢圆觉它不是随缘性的不能随着这个圆性的体呢来去求圆觉，那是得不到圆觉的。我过去说这个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就是说在随缘里面他呢要悟到一个不变的体，那个才是圆觉。如果你要是随缘，那就不叫圆觉所以随缘性就是不负责，这样的呢想求圆觉那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病。第三个执念那我说这个执念就是说人打坐的那个地方执，把自己的欢喜吸下来，因为执念，你看阿弥陀佛阿弥陀执念是得到圆觉，那是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圆觉不是靠执念而来的，知道？就是说你止住念头，就念阿弥陀佛止住念头不是，这个也是错的。就是说常常我们很多人念往生咒啊念咒啊，止住你自己的妄念呢，用止妄念的方法你修百万劫，那也是个妄想，那是成不了佛，那是一个病，这就是一种执着，是吧？灭，还有一个灭，就是云灭，就是说所有都是空，进入到寂静状态，所有法都被你拼掉了，然后进入到一顿这个，或者是初禅、二禅，或者是进入二罗汉，达到一顿生灭灭已寂灭为乐的这个定。他说这种禅定呢，不是圆觉。他说这种也是一个病，所以呢，这个四种禅修原意所犯的病，但是其实我们都犯这个病，特别是净土法门，特别净土法门就有一个作，看到没有？就是说有造作的，就是说我们西方极乐世界，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念的本体，它本身就是极乐世界，你变成无量寿，阿弥陀佛就在这个寿的体上，无量光，阿弥陀佛就在光里面，无量大悲，阿弥陀佛大悲心就在这境界里面，就是人心境一念，就是阿弥陀佛化身那个地方，它并不是你造作而来，是你运心之时，它就安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当时我没有造作的时候，那肯定不是圆觉，是吧？这个任随他，就是说我念阿弥陀佛能不能往生，随他而去，就是说不负责的这种对自己毫不负责的，就是说到里面就是能不能往生呢？我现在去念佛能不能往生，就是没有一个肯定性的，就是心中呢对他没有一个决定性的，这个就变成一个问号了，就是问号和省略号。现在我们学佛很多人对自己将来到哪个地方去没有决定性的，嘴巴上说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你心里面能不能去啊，他不知道，就这样。所以呢他就认他，就是说生死六道轮回还没决定之前啊，他随他而去，就是不负责，对自己往生这件事情，对自己解脱这件事情毫不负责，就是说虽然在庙里面修行，但是呢对自己的果一点都不负责。所以呢不负责的这种心态叫认随他而去，是吧？就是说执念靠你的执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什么地方都在忍，是吧？都在忍执念，靠你的执念，那也得不到圆觉。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执，就是说看不到无常，看不到缘起，观察不到世间的法的真实相。那么说所有的善和恶，要不就是呢随他而去，要不就是说内心自止，就执念，就是说我想喝了个酒，但是呢我念阿弥陀止，他靠止来把它拼掉，进入到一种清净，或者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这种心态都是止，然后这种呢就靠止念而往生者，他肯定跟法性都是不相应的。为什么呢？他明明的是内心的执着，就内心的这个造作，而这种造作跟法性是不相应的，他不能获得福德的因。他说后面讲的时候都会讲到这一点，就是怎么去修行，就是从大放光这个开始讲听讲名字的时候，大家就有悟，就有悟到我们往生的这个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是有一个决定力你说，就是说我在讲课的时候，大家要是一个决定解，就决定解，就是说 我应该怎么去啊？这个做怎么样的刃，怎么样的指，怎么样的面？那么说啊，达到那个跟佛圆觉完全相应，也是跟佛的果完全相应。因为和圆觉相应的，其实就是佛因，因为我们要深信因果，这个因果的这个因很重要，就是我们因地上要得到佛因。他说得到佛因才有佛果，这就是因果啊。他说分别之因肯定是分别之果，那就是胎生。如果你要是不愿意往生，那说就是说六道轮回是因果关系。他说因果并不是建立在他，我建立在自己心上。记得你念阿弥陀佛，为什么有人到边的一层，有人可以直接见佛，那就是因果关系在那个地方。他说如果没有因果，那阿弥陀佛直接把我救到西方极乐，直接成佛了，就直接跟阿弥陀佛一样不就可以了吗？是吧？为什么不能含多个九品呢？就证明这因地上是有因果存在的，还是建立在我们心上悟的生活起的关系，而是念到正和邪的关系，偏和正的关系，是吧？所以呢，我们要建立一个呢啊，这个佛的这个因，所以圆觉经恰恰是把我们的福音给找到，知道？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圆觉经。那从头到尾呢讲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获得一个正因，然后在正因上我起修，那人修念念之间才能够跟正因是相应的，那说你跟佛的果它一定就是相应的，因为此因是对的，那佛果就是对的，是要获得佛的因。但有些人呢，他可能一辈子也得不到正因了，为什么呢？他的心力不够，或者说这个一辈子也没打开智慧，一辈子也没有获得，没办法。那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一辈子就按照边地一层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他这个思想是转不过来的啊，那就没有办法。他说这个佛陀讲有六道轮回，佛陀讲有九品，佛陀讲有胎生，这是我们不能抗拒的，我们不能够说他没有，我们不要勉强说自己就是获得佛的果位，那是自欺欺人，自己骗自己，对吧？那说这个佛陀讲有，他就有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同样在这个地方往生的品位各有不同，就是同样在这个地方听法，同样在这个地方生这个升起这个信心，但是往生的品位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就是说到极乐世界，只有上品才能够见到面，到了下品。中品我们都见不到面的，因为边地一层我们互相见不到，对吧？要见到的只有上品见佛，只要你见到佛，十方世界不是说我们都能见面，连地狱众生都能够见面，你都能看到他的受苦厄庆，发起光明跟你有缘，随机我救助他。如果不到上品不能见佛，那是说不能花开见佛，不能悟生，悟生就悟法界，就是法界一切处。所以呢，我们圆觉经是非常重要的啊，建立正确的知见。为什么这个真明禅师把圆觉经解一切经典，把圆觉经解一切心法，就是说用圆觉经解一切心法，用圆觉经解一切华严教相。他说不用别的经解，用圆觉经来。而圆觉经是很短的，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来学习它。所以大家对圆觉经就像对心经一样要重视，所以大家听的时候一定要用心啊，找到这种中间的诀窍啊。他说第十一个就是圆觉菩萨啊，圆觉菩萨在此章里面说明是示现修行大圆觉者有长期的，有中期的，有下期的三种安住的方法。而说以及修习深摩他、三摩波提、禅那的三观等方便啊，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就是说你闻到圆觉经以后获得了还有长期、中期、下期种种安住，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安住，这个很重要。我们修行有人来问我，他是我应该怎么安住啊，是吧？就是说我已经听懂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安住，是吧？念佛怎么安住，我们打坐怎么安住，参禅怎么安住， 啊，持咒怎么安住？那任何法里面都有圆觉的最究竟的一些啊体，因为它是，就是说获得圆觉的体以后，不管修任何法都能够去向圆觉，但是呢，安住应该怎么样的安住在圆觉体上，这个很重要，是吧？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因为吃饭、睡衣、睡觉都要安住在圆觉性上去安住，它这个后面啊、有这个提示。第二章就是贤善首长，贤善首菩萨。而此章说明呢，这个示现这个精明，精明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说精明呢，这个大方观圆觉陀罗尼啊，了义陀罗尼，他说修多罗了义等名。那这个也非常重要，因为名字嘛，它整齐了，它就是整齐了所有经典的意思。就是说，把经典的意思搞定以后，只要一说名字，你就知道它的全部，对吧？他说，我们讲常佛，你就知道他鼻子、眼睛、耳朵、嘴巴，你都知道了。他嘴巴，常佛师父修净土法门，会跟我们讲一些般若思想，在无量寿寺，这样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北京听这样讲常佛，就知道他的全部，他已经整齐了。啊，所有的思想，所以很多人把经典读完讲完以后啊，叫专持名，因为这个名字把他的心呐 就是说能够把这个法门全部浓缩在这个名字上面，而不是这个名字它是一个义啊，而这种义呢，它不只是因为这个名字讲里面很多的义，而义就是经文，而这个经文你听懂了以后。那么说，这样你一度精明，你就知道它这里面有什么。你要说，知道南无阿弥陀佛，一定要讲无量光、无量寿大悲，就是念。这样你讲到阿弥陀佛，他就看到时空境界的整个大圆满相，是吧？就看到极乐世界的圆满相，就看到十方诸佛啊大悲心出世因缘的圆满相。那么说，这样你讲阿弥陀佛，在我心里，你只要讲阿弥陀佛这个名字，我就知道。时空境界一切诸佛一切菩萨一切众生所依止处，我对阿弥陀佛马上就有巨大的信心出来，而不是说讲阿弥陀佛的时候，我到底是念观音菩萨还是念释迦牟尼佛还是念阿弥陀佛，在我们心中没有这种概念，因为我对阿弥陀佛有一个缘解。因为有了这个缘解以后的话，你讲名字，我想你要说大势至菩萨，你讲大势至菩萨名，我立即就感觉到整个依报，是吧？整个释放诸佛的锅头一棒都是来自于大势至，这样你讲观世音菩萨，我就知道所有众生的心地，就是因为无道众生都在观音菩萨心中，是吧？因为讲虚空藏菩萨，我就知道所有色身相无处法里面都具备了啊无尽的法藏。这样你讲地藏菩萨，我知道所有众生的地火风水空根湿都含摄其中，而风化无量。你只要讲无尽意藏菩萨，我就知道所有众生的境界都是从无尽意藏里分出来。所以你只要一讲这个名字，我马上法就打开来了。这个法打开了，就是说这个门，这个名字我一提这个名字，心就马上就开来了。啊，有时候，所以呢，就是说你要开车子，有一天人家啊，这个开车，人家车子把我撞了，是吧？把我车子撞了，把车子压瘪了。那我说无常呢，缘起这个名字立即就爆出来了，是吧？爆出来以后你马上就分解开来了，分解开了以后觉得因缘了，什么又分解开，然后心中一点烦恼都没有。因为烦恼没有，为什么会烦恼没有呢？是因为有这个名字在那个地方，因为你非常清晰的这个名字灌在心里面，所以呢遇到任何事情马上就把它解开来了。就是名字它有很大的作用，所以呢名字可以到我们的心呢，把里面的意思解开，是吧？所以我们修行要找到这种感觉，就是如果你找到一切名字这个功德的时候，你要了解名字的内涵功德，知道？就是说先要了解它的体，然后呢修法怎么样的观想的修法，再加上这个名字的整齐，所以我们心中有了名字就知道怎么去修，生活中怎么处理问题，然后这个获得的果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知道了，哦，这个果报应该是怎么修，所以这个名字，如果同时显现的时候，你发现吗？你修行就很好修的，是吧？所以很多人呢，他就不知道这个原因， 不知道这个原因呢，就很难解，知道吧？所以呢，我们从多方面解，不是我们修行呢，不能找一个固定的方法。它应该，如果你要把般若智慧、把明智、把它的功德和修行的方法都找到了，然后呢，任何经明智从各个方面，你就比例来讲，我天天写阿弥陀佛，那说今天叫你这么样修。啊，我们就是说念阿弥陀佛应该这样念，明天叫你念阿弥陀佛那样念，但是你只要一念阿弥陀佛，马上是谁起哪一个法门呢，就可以解脱，是吧？啊，你可以修清净三昧，你可以修于幻三昧，也可以修大悲三昧，你可以修月光三昧，是吧？就是说你可以修虚空三昧，可以修这个大地慈三昧，是吧？可以修这个日光三昧，就是说。至于说您念佛的时候，我用这种种种上面，你修什么就对什么上面。你要我把它用日头来说它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就对日光上面；我用月亮来说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就对月光上面；我用大地来说阿弥陀佛，你就对大地支持上面。你要我要把虚空来说阿弥陀佛，你就变成虚空上面。就是说，他这个法门都具足三昧，三昧都是正解。正受佛的果德，佛陀有无量无边的果德，从一个法里面都可以修出来了，知道吧？所以呢，这个从一个世界经历无量世界，无量世界经历一个世界，一切一即是一切，一切即是一，一世界就是一切世界，一切世界就是一世界，它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修行，要找到这种感觉，知道？找这种感觉，就是说法通了以后的话，任何一个法都可以建立了。建立了这个种种三昧现前，是吧？三昧就是佛的觉受。那么说这个名字是吧？受持的功德和利益，就是说，大家紧紧记住，任何东西它都是有名字里面，这样你获得最后名字的时候，它一定有理有事，有事就是修，有理它就是体，然后呢获得修行的功德。然后说这个时候人家说无常，你就知道人家骂我，你看到无常，我为什么要观无常的事呢？因为他的体是解脱的，就这样了。他的体是清净的，所以呢，因为他体是清净的，所以我观无常就获得了一种清净的解脱。我这样观获得一种清净的解脱，所以我要这样观获得一种清净的解脱。那说所以呢，他这里面有功德利益，他有体的显现，有修法，知道吗？所以名字很重要，是吧？所以所有经的名字啊，所以看到书经名字，所以呢，在对佛经来讲，不管看任何一部经典，我们都以佛经来为标准嘛。就是说，看到任何一个佛的这个经典名字，他说知道这个名字，肯定是后面有理、有事、有修、有观修法。他说对，在并且生活中修法，他说在修的时候。这个理就会显现啊，获得某一种解脱，它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它一定有解脱相出来，是吧？那么说这个太虚大师对云月经也有三个提示，这个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啊。他说这个以佛果的境界为经义的根柱，就是佛陀的果啊为经的根柱，就是说这个经从哪里来，以佛果的境界为经的依柱。他说这个 C 所谈的是周舍万法，但是呢它是根据佛果而显现的，就是说它里面讲了很多的法门，讲了很多的方法和境界啊。他说但是都是根据佛果来的啊，没有佛果那么说一切法就是虚妄了，是吧？他说因为它是不可能的，因为果跟一切法门它是像水跟波一样，这个波不可能离开水呀，没水就没有波了，没有虚空就没有万物了，就是说一切都是有根本的，我这个根本呢是以佛果为根本啊。第二个呢，被机在动，就是说佛陀说法是因为对机，那对机呢是动机，动机呢有二，一者呢对见而动，就是见机在修修小乘的时候啊，学了这个圆觉经呢，会回小现大啊，登机呢就至于大乘。就是说，这个一般人呢，都在修分别心呐、执着心呐，或者是小乘呐这样的修法。但是我了圆觉经以后呢，他有个回小现大， 回小向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回小向大不是不修了，但是呢你有大心出来，你比方我出家只是小，之所以出家我为了成佛，但是呢把圆觉经修完以后呢，我发现了我这出家它不是出家，是佛陀的圆觉里面，圆觉心里面显出来的，就是升起大心，就是说虽在出家，但是呢心是佛果，知道吗？因为我出家是我们因地上小小的这个因，一般人呢我这出家不就是个出家的小因吗？但是我闹圆觉经以后啊，发现呢我这个小小出家的因呢是佛果里面显现出来的，知道吗？前面不是讲吗，就是说佛果的境界，就是说所有的境界都是以佛果而显现出来的，就是因缘觉的这个果上显现出来的任何一个境界，那你看到出家的时候一定是果上的境界，知道我并不是因上的体，所以呢对出家这个相呢过去的见，然后呢你现在就是一果小因回向大果，就是像极乐世界讲在次世界做微浅的功德都能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四倍有显的高广大树，就是说以小因对大果，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但是你不修圆觉经它就是小因小果，你要不了解圆觉经，不知道你先前的这个出家的相的体啊是佛的境界，不知道啊、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先前的境界，时空境界就是时，你觉得就是时间，然后你反对它，但是呢你了解阿弥陀无量寿的时候，你就是刹那刹那的每一念都是无量寿，就是但是呢我们空间，你觉得空间呢啊、清环痴波大小翻译这个法界，但是呢你了解阿弥陀佛的时候发现是无量的法界，是阿弥陀无量光，是吧？就是说你心间的境界是阿弥陀佛的众生心想建立的大悲心，就是说那是佛陀的大悲心显现，就是说过去是小因是法界的因，现在转为佛因，就是说回小向大，回假向真，对吧？就是说过去是假的，现在的回向到真实界，知道吧？这是第二个，就是说这个那第二种呢，是这第一种是由见向动，是吧？回小向大，回向大乘，我那圆觉经回小向大，就是说我们现在闻圆觉经的人呢，他都是要认识到回小向，那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在小的体上，今天闻到圆觉经，知道这个体呀已经回向到大，回向到大。所以大家对回向可能很难明白啊，这个回向心呢，回向心有三种回向，一种呢是具足回向，前天已经讲过了，在讲心经的时候就讲过。回向就是我们本来具备回向，所做功德自然回向，就是我现在做一件善事，你看看这样我边界的转属都得到好处，这个叫因为回向。因为回向就是说一直成佛九走升天，但是说为什么九走升天，因为九走跟你有关系，就是这样，你跟关系第三经的讲，这要做一件善法，就是说亲人得一份，是吧？你的恩人得三份，你得六份，是吧？你父母得一份，那说怎么分出去呢？不是你回向，因为你自信中本来具备回向。那为什么自信会自动具备回向呢？因为你的自信变现出，知道？就是说，世界上这样菩萨的心就越大，菩萨的心越大呢，只要这个地方有一个菩萨，我们整个的九江都无灾无难。为什么呢？他的慈悲心呢是没有选择，不是说你是我的亲人我就回向，你不是我亲，他是冤亲平等。所以呢，这一块的人都会得到好处，那就是他走过去分在你身上灌一下，都会得到大利益。所以呢，他就叫因为回向。道位回向就不一样了，道位回向是菩萨回向，像他一念变法界。就是那为什么因地变法界？因为自信是变法界的，所以呢它变法界就是回到自己的本性上，就是实相上，我所做的每一件善法要回向法界。为什么要回向法界？因为每一件事情本来就是变法界的，回向法界是回向实相，就是说回到本位上面去，就是你每一件小事情都要回向法界，法界一念一念法界，它就是实相，在你回向法界的时候正好跟实相是相应的，此人呢一定是毗卢遮那佛身边的人了。 他一定说了，但是我们不能够念念回向，我们做不到，菩萨的念念做到，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认为我们是二元对立了，却不知道每个体它都是变法界的。所以叫回向，这整体来说呢，都是从自信手起的，没有自信就不存在回向，因为自信变法变十方，往哪里走他就往哪里回向，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不知道自信在起作用，因为你自己回向去的，不是这样的，知道吧？不是你自己想回向给哪回向，是你的自信的作用。就是说，跟你人为什么你做善事，你边上的亲人对你他都有好处呢？是因为自信在起作用，加上你自己跟他有关系比较亲，所以自信在你亲人身上会得到作用，知道吧？就是说，你对谁有亲，就用你恨那个人就起不到回向了。你爱那个人就一定会得到回向，知道？你要帮助他，有善心想他得解脱，那个人一定会得到回向。所以要亲近善知识，善知识有大回向性，知道？知道？我不是世俗的那个啊，比如说一定是有一颗利他的心，这样的人的话，你一亲近他，一定会得利益。即使你不修行，他有人光照着你，知道吧？就是因为他身上有光啊。他当然是利益一切众生的，所以我们亲近善知识，我们要相信这个因，不能离开善知识。如果你自己还没有利他的心，你要抓住善知识的脚，抓住师父善知识的衣服，你都可以解脱。为什么呢？因为你抓住善知识的衣服，善知识有回向利他的心嘛，是吧？你抓住他衣服，你不会堕地狱啊，是吧？离开了善知识，在外面做孤魂野鬼了，是吧？所以呢，要抓住善知识不放，像二老汉都不敢离开师父。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发起大乘善心就很了不起。还有一个果位回向的话，就是佛的回向，佛陀回向，就是一念都从佛性回向。就是说，我的自信跟佛的自信是一体的，佛陀的果回向因为，就是说我心前一念是佛的无量寿回向，我心前的法界是无量光的回向，我心前的境界是阿弥陀大悲心回向，就是阿弥陀的二十愿的回向。所以我这一念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住，都是来自于佛的回向。司法界地狱天哪都是佛陀回向过来的，知道吧？都是佛的回向，没有佛的回向司法界不存在的。所以要了解回向。所以呢，那么说你了解阿弥陀，我必然就会回向，知道啊？你就会有回向心啊，回向心，不然的话你就会自私自利，就想着自己啊。所以顿悟之人呢，自成佛为顿嘛，就是说什么叫顿时成佛？就是说你还没有修行呢，你直接闻到阿弥陀佛，那这个人真是了不起，是吧？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信阿弥陀佛，那都是顿根之人呢。可是呢，我们把自己变成见根之人了，就是说我们不了解阿弥陀佛的动，不了解阿弥陀佛，因为我们闻阿弥陀佛啊，老是用我心在闻啊，用我在猜测阿弥陀佛什么样的。真正把阿弥陀佛搞清楚，无量光无量寿，他们心里一念啊，这种信心出来，那是立根之人，不用从小回向到大，也不需要从菩萨因地经过，一闻复成，既能够超日如来，就是超凡如来地，就直接成你这个凡夫，直接成佛，哇，这个是太难信了，知道吧？就是我们众生呢。瞬间成佛，瞬间跟佛陀一体，超凡入圣，这顿悟的是大力之人的大根性的人，就是说直接接受佛的果德，这种人，你就是念阿弥陀佛，你整个生命整个法界就全是一个大阿弥陀佛，直接超凡入圣，无所障碍。这个就是说，这个持准呢，自超佛果啊，这是大乘啊，顿机人。好像是登基，其实我们众生呢，如果要有大发菩提心，如果你对这个信心生出来，应该就是说，除非你自己呢这个没有大乘的这个菩提心，你不想成佛啊，想在人间搞一点名啊、利啊、色啊啊这个财神名是税，你喜欢这个东西，他庙里居住，那你对佛陀的大乘菩提心不感兴趣，是吧？那时候一般像我们这个年龄里面应该要发起无上菩提心的，是吧？不像小孩子啊，可能还有这个世间的这磕磕的心， 啊，世间的习气，还只认为自己还有很长生命。那说我们年纪这么大了，就应该准备好，就是说我们应该要照顾自己大发菩提心，就是说成一个凡夫，直接见顿如佛力。那说这个啊，值得我们去，因为大乘法的话是一条大船，令一切尊生悉得成佛的话，这是难信之法，易行难信之法，就是非常远一做，但是呢难以相信，很多人难以相信。我们喜欢呢搞一个担子给他挑着，然后呢他就感觉到有实在感，就感觉到自己呢有希望。如果没有一个担子挑啊，他找一个担子挑一挑，就是说我们每天要念多少佛号啊，我要拜多少拜呀，或者说我要怎么样的，非要搞一个什么个受制出来，然后实质上他不愿意接受佛的果，不是一般人能够真实的信。就比例来讲嘛，就是父母死掉了，我们要写个牌位，也不写牌位，你心里不安的感觉，因为你没有大乘的这种善心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信心不够的时候，叫写一张牌位，写一张牌位了，心里好安，我父母写了个牌位，因为这是我们从古到今留下了这个习气，写个牌位。那么说在西方国家，在印度啊，都是没有这个东西的，知道哈？什么烧香烧纸写牌位都没有的，知道？所以那个南传佛教里面都没有这个东西，知道？这我们呢老是搞这些虚假的东西。那说直接去接受我们啊，看看有没有这种根基的人，如果你直接承担也很快啊。这是第二个，就是第三个呢，就是聚众在行啊，学佛学有景有形有果啊，景者就是知识之对象啊，知识之对象，行者实地之修习，果者功效之确证。这三种呢是偏重，这三点虽有偏重，但无偏废。就是说这个知识就是了解佛果嘛，了解佛果就是你知道你现前的境界呢是什么个境界啊，要认识的。行呢在四地就是当下的啊，来修行。这个那是各有偏重啊，但没有废。这圆觉经里面没有废，没有废理，也没有废修，也没有废果，是吧？非于世间所讲的学问知解啊，这圆觉经不是讲知识啊，不求效果。但佛经里面具尊力在经啊，有多分说经者，由具尊在行。多分说果，此经呢特重于在行，虽说经而明经在行，就是虽然说了经，但是呢目的还是要我们行，虽在说果，说这个佛陀的果，但是呢明行就是说我们明只有行为才有果，这个果呢不是说偶然得到的，是行有观照顶，就是说无量寿现前的无量寿，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行，这个无量寿在你面前，你就念念之间烦恼，念念之间执着，念念之间起舍，那么说这个虽然是无量寿，对你这个果得不大，知道？要说阿弥陀有无量光，是平等性的空性无量光功德，但是呢如果你不观行，那么说天天在分别它，是吧？分别取舍它，那么说那你就得不到这个无量光，就是得不到极乐世界的无尽庄严，就是。然后虽然你现前一切境界都是阿弥陀无量大悲的果，但是呢你感受不到，你感受你天天我见功高我慢，就以我为先，自我狂大，你说像这样的人阿弥陀在你心中很小，你最大。那像这样的人虽然你知道当下就是果，但是你自己不断的自我膨胀，像这样的人怎么得到佛陀的大悲境界呢？就是，虽然果就在当下，你也得不到，你这是口上说一说，知道吧？所以呢，整体来说呢，是注重在行，有果是吧？有一些果，有明了知识，就是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呢，它注重在行，行很重要， 就是如果没有醒的话啊，这个一切都是妄谈，所以呢具重在醒，是吧？这是这个啊，我们这个啊太虚塔所讲的圆觉经里面啊三个啊三种提示啊，三种提示。他说这个圆觉经，这个十二个菩萨，一般人我们反复啊啊，往往把菩萨当作心外菩萨啊。圆觉经是将佛果，佛果没有内外的，没有内外就是心，知道吧？我心里面先尊重相啊，也就是十二个菩萨都是心中之相，我不是心外之相。也就是说，这我们要观察到每个菩萨都是心中的，并不是外面的。也就是说，文殊菩萨那是自性文殊，不是外面的文殊，知道吧？自性文殊，而说这个普贤菩萨是自性普贤，而自性文殊就是自性法身，就是自性是本来清净真如涅槃之妙体啊，就是第一义，就是每个众生自己第一，就是文殊，文殊就是你现前的第一义。但是我们没有明了自己，他说这个佛呢会显一个文殊菩萨的相，显相就是说他讲这个文殊菩萨是自信，但是呢我们又会偏执于自信，又错了。为什么呢？自信又不离于相。为什么不离于相呢？因为自信的相我们是看不到，但是呢这个佛陀会现我们的这个自信里面相跟相，就是说你能听到文殊菩萨的名，或者看到一个文殊菩萨的像。然后说这个像呢，这个像的显现，这个像的显现，那么说就是自性的像，并不是外面的像。所以呢就是说常佛坐在这个地方，真正的常佛你能看得到吗？就是真正的常佛它是空性的，就是连我自己都看不到。所以呢真正的常佛，但是我能看到的这个常佛，就能看到常佛是你心中的常佛，是吧？是你心中的常佛。那么说我现在摸摸这个常佛，你心中的常佛，我现在摸我有捏的感觉，那你有感觉吗？你是感觉不到的，证明我捏不到你心中的常佛，是吧？我可以把我的常佛怎么捏，你心中的常佛我捏不到的，是吧？虽然你心中有个常佛，我怎么抓，我把它捏烫了你也不知道，那我现在捏得好痛，你知道吗？你不知道，证明但是你心中确实有一个常佛，是不是？因为这个常佛也在我心中，我也看到一个常佛坐在这里，是吧？你也看到一个常佛坐在这里，但是我捏它有痛的感觉，证明我现在捏到的是我心中的常佛，我并没有捏到你心中的常佛，是不是？就证明所以这个常佛，你心中的常佛和我的心中的常佛不是一个，是不是？但是调过来，我现在这个常佛离开这个地方，你心中的常佛也没有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个真正的常佛它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走的这个常佛它是不可思议的，我也不知道它走了还没走了。他说这个常佛坐在这个地方的常佛是我心中的常佛，如果没有这个常佛，你心中的常佛全部消失，那我坐在这个地方心中的常佛都出来了，但是你心中的常佛跟我有没有关系，但是离开之后你也不存在，就是说不能够离开他，就叫做自他不二，懂吗？就这样自他不二，大乘教义啊，第一义法叫自他不二。要了解你现在看到的文殊菩萨，没有这个文殊菩萨，你心中的无菩萨永远不会出来。但是呢，有了你会偏执他在外面，其实还在你心中，不在外面。其实至于真正外面那个文殊菩萨是绝对的，是不可思议的。那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自信里的什么东西啊？就是你自信里的真如，就是你心中的菩提，就是你心中的第一，一切法都是在第一义上而显现出来，显现出来，显到你心中。所以在我们生命之中啊，我们有几个相都是非常重要的，知道？然后第一个是佛相，第二个呢是法啊，第三个呢就是你的念头，是吧？你的境界，是吧？就是说第四个呢就是你的心。他说通过这四个方向，四个地方啊，去观察都会跟你的菩提心是相应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相，于是 但是呢，我们看到世界亦如是，就是说我看到地球并非地球，是名为地球，地球是我心中的地球，如果我没有地球，我心中地球也不会出来，但是我看到地球又非那个地球，此地球非彼地球，彼地球是无名无相，就是你的自性，就是你的真如，但是您看到这个地球是你心中的地球，知道吗？所以呢，色身相互错法是你心中的色身相互错法，我色身相互错法的自身是什么？是你的真如，是你的菩提，是你的第一，就是你楞严经呢是叫第一愿，就是第一个愿量，第一个愿量它叫无月之月，没有名字，也没有相貌，那个就是你的真实体。所以呢，这是第二个，第二相，第三个就是你的念，对吧？如果你没有念，你死掉了，什么都不存在了。就是说，因为有念，我产生了这个世界。所以呢，念跟世界是共生的。就是说，你活在一天，你就有个念头，一个念头就有个世界出来。所以呢，你不管到哪个地方看到人看到世界，这个念头，所以呢，所有的念头外面的世界跟你念头是一体的，叫念啊。第四个呢是什么？就是你的真心，因为到你真心那个地方啊，到你真心那个地方，那个叫真语了。那说这个这从四个地方都可以显露我们的菩提心。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要看佛，第二个我们要看法界，第三要看你念，你要进入五念，你就可以看到你的真心了。第四个看你的真心，真心就是去看自信了，是吧？所以从这三个四个地方都可以写第一义法，所以我们明了这种底，你就内心中升起一个定解，这个时候你在生活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升起文殊菩萨这种体。所以呢，菩邪就是讲法，就是讲这个法界，是吧？这个菩扬就是菩扬，一定扬，扬者智也，智者仁也，是吧？仁者就是你，就是我们心中的这个，因为不能仁，就因为我执跟法执执着于虚幻不真实的体，所以普贤菩萨，普贤是讲行和愿，是吧？行和愿就是说他是我们心中的普贤。是心中的普贤，普是普及的意思，贤是一念的意思，一念变法界，法界在一念，这是从心的角度上来显现出来。我们呢，一念就是一念，法界就法界，是二元对立，所以不称为普贤。那我们心中有个普贤，普贤就是要了解你这一念这个离性简直一念，这个一念为德，反正就是说我们讲三千一念嘛，是吧？三千成就一念，人这一念从哪里出来？成五蕴法界和你现在的境界。那说这三个成就你这一念如果这一念是缘起的，你要了解缘起的，这一念是变法界的变法界。所以普者法界，贤为一念，是要普贤自得。所以普扬为智，就是说一切万法是心观，具缘未心小，不悟迷悟人，这要见真了，叫普扬。普扬就是心尊之智，就是说你看到的这个世界，这是心尊的这个智，一切法在你心尊你都能够承受那说怎么样的承受呢？要破除人执、我执、法执，说这个成就这个幻身，是吧？所以必须这个以心摩他修行，即是止的状态，达到清净无我，是吧？金刚藏菩萨，金刚是代表佛性的一些藏，藏在里面，藏在里面，就是说，尊生思维呀，就是说思维如来的境界，我们无法去突出。其实呢，就是法界之实相，就是说虚空里面有无尽的宝藏，因为我们没有智慧，不能测如来境界，连神力境界我们都没办法去猜测它。就是说你的境界我都不能猜测它，佛的境界就是说虚空里面有无尽的宝藏，色身相位触法地火风水空根丝里面都有不可思议无尽的境界。就是你看一个人打坐可以见识水的世界，是吧？见识水的世界，它变成一壶水，是吧？就是可以见识水界，对吧？它可以见识空界，可以见识香界，就是说 这二十五圆通里面啊，每个都是相通的啊，没有任何障碍的，非常。但是呢，因为我们心中我执分别执啊，我不能够通达。但是我们金刚的，我们有一个金刚藏菩萨，心中一个金刚藏菩萨，金刚藏就金刚藏菩萨。这个金刚是代表佛性，藏就是说这个佛性藏在哪个地呢？它有无尽的宝藏，在哪个地方呢？其实就在不可思议处，不能够用我的思维和意念或者是口说啊，不能用名词来解答，就有意会啊。包括你现在讲话声音里面都具足了无尽的宝藏，这就金刚藏啊。所以每个人都具备金刚藏，所以讲金刚藏的时候一定要明了，这是讲你心中的金刚藏，不是讲外面的金刚藏，是吧？讲金刚藏就是依他我起智，就是说讲他其实是讲你自己，不是讲别人，就是讲文殊是讲你自信文殊，讲普贤是讲你自信普贤，讲普扬是讲自信普扬，讲金刚藏讲你自信的金刚藏，为了开显你自己本来的宝藏啊，通过修行都可以开显出来。弥勒是你心中的什么？是你心中的慈悲，是你心中的慈爱，是吧？那说这个我们真正的慈爱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无争，无争，就是我们本来我们的心呢是没有任何争论的，我们对这个世界是包容的，就是包容的。我们的自信是包容法界，它本来慈悲，虚空是慈悲的，大地是慈悲的，日光是慈悲的，色声香都是慈悲的，没有一法不是慈悲，不是慈爱，是吧？都是爱众生的。但是我们不爱众生是违背我们本来的爱心，就是说而这一切法界都是在我们自信中本来具足的，我们为什么不随顺我们的自信弥勒呢？是吧？我们就是说为什么弥勒斗数那么大呢？因为它能包容虚空嘛，虚空里包容法界嘛，一切境界一切色尘好坏善恶它都在包容这里面，它这个包容我并不是忍耐，它是要无生法忍，都是空性的，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弥勒菩萨并不是外面的弥勒菩萨，是我们的自信弥勒，它本来具足，本来圆满，并且眼睛看得着摸得着，像金刚藏菩萨一样看得见摸得着的，你就看到虚空里面无尽的宝藏，就是啊，你能意会到。虽然言辞说都是错，是吧？但是呢，你可以意会到，这里面有无尽的宝藏，是吧？无尽的宝藏。所以为什么合掌低头皆空成佛道呢？就是说，这样对虚空大地色声香味触法没掌合起来，其实它一切皆圆满无念状态。一念或者念阿弥一心的时候，在你一心的时候，你要仅仅是领受如来这样的功德，我并不是反对他，知道？所以我们呢，阿弥陀阿弥陀，我到西方不是这样的，就是念阿弥陀我是领受如来宝藏，就是说如来的宝藏在哪里啊？就在这个身里面，知道吧？身音里面，这个表面的一个浮尘，是我们的眼睛跟色碰的时候产生一个弯识，而这个弯识的念头是非常脆弱微小，就是我们在这个法界不值一谈，但是呢，我们就被他骗了，知道吧？被一定弯念骗了，我们的弯念啪一下断了，你就进入到宝藏。但是你不信啊，你就说念念相续，昨天、今天、明天念念相续，就是说一直在相续，就是这种小小的念头，就像针孔那么小的一个念头，然后说牵挂牵挂牵挂牵挂，到这里我们不能进入如来宝藏。所以呢，金刚藏就在你眼前，但是进不去。你看虚空就在我们眼前，色声香就在眼前，你进去就是里面无尽的宝藏。可是呢，我们就注重我，知道？注重你的分别心，注重你的知道，这个我障碍了你，知道吧？这个呢，所以呢，你要对应这个法界的金刚藏要生信啊。他佛陀已经说出来，随性而日嘛，你为什么不进去呢？我们尊生就是不愿意进去。所以呢，苦苦的在哀求，苦苦的在烦恼，苦苦的在执着于生死，就不愿意进入到这无尽的这个体上去啊。我们随顺生死嘛，啊，不愿意接受它，是吧？这些菩萨就是讲圆觉里面的菩萨，是吧？圆觉的十二位大士，其实就像我们自信的圆觉，你要通过这十二位大士才能够见到圆觉，不通过这十二位菩萨，你怎么见到圆觉啊？没有金刚藏，你怎么知道宇宙法界的实相？没有弥勒菩萨，你怎么知道 大慈悲体呀、虚空、大地、色身相互出法，都在深受着我们。那说这个大慈悲，我们感受不到，我们老是跟它攻击、对立、分别执着，老是起妄念，觉得你身心放下，你跟虚空同一体，这样。所以弥勒菩萨，所以有定性嘛，就是说定性声闻、定性缘觉、定性菩萨啊，不定准性准种差别。实际上在差别里面，定性声闻就是我们讲人天嘛，是吧？定性缘觉就是全程嘛，定性菩萨就是讲就是六道波罗蜜嘛，是吧？还有不定性嘛，就是说我们四法界都在缘觉里面产生定境，就是我们的业力嘛，是吧？我们的业力，但是呢。他是不离开佛心的，不离开缘觉，不离开弥勒菩萨，不离开护菩萨的慈悲本体慈悲。所以我们要修什么定？修无争，知道吧？无争不是要你去忍着无争，是整个的法界的本体就是无争，没有争的。为什么呢？就是说无争，就是我们坐在这个地方，眼睛会跟色争吗？就是色不跟你争，你跟他争，我们老是跟色争相互说法，争个什么东西？只要你有五真，就跟它是一体的；只要你有了真，就跟它对立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法界本无真，唯心自扰嘛，心而不动，万法与语，就是这个道理，是吧？所以我们不要去争它，一争你就会到生死，因为所有的痛苦烦恼都是来自于你跟世界在争，有争，有争你就有烦恼，是吧？所有烦恼都是自己搞出来的，我们怎么怪别人，知道？不知道自己。那原因出在哪里呢？就是爱跟嗔，知道吧？我们有爱，有欲就有爱，有爱就有嗔，就是弥勒菩萨。就像清净慧菩萨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清净的这慧是照的意思，照诸法空，就是说清净人的清净心呢，那个清净心显出来就可以照法净无余，就这个道理。就是说人清净下来，一切法自空，自己就会空掉。你烦恼的时候，一切法就带着间隔，就是说人家你如果很亲近的时候，人家骂你那个声音也很温柔，知道吧？就是因为我有一次在陈明泉打坐的时候，很多人在外面讲话，游客啊哗啦哗啦讲，但是呢我打过去是静的状态，其实静状态就是说身上呢就一套静光，那静光，所以人家讲话的那个声音透过我那个静光变成非常的温柔，就是说那个声音呢非常静的进来了，但是说超越我的观之外面呢是浑浊的，一到我这个观里来就变成非常的清净，就是说了解这个声音呢是清净体啊，不会给你带来烦恼。那为什么呢？因为清净的本体它是空性的，是吧？所以呢一切法很空，那智跟慧嘛，是吧？智跟慧，那说智跟慧，慧是照破的意思，智是内在的一种力量啊，内在的一种力量，就是慧能照诸法空相，慧就可以把一切都解。就是人愚痴的时候靠慧解，就是人非常执着，慧解，哎，你说你就别讲我很烦恼，我反一照，反一烦恼没体，哎，慧，这就是慧嘛？什么叫慧？知道吗？慧不是我等了很多道理，我等了很多人，不是这样的，是在我烦恼升起的时候，我翻过一照，烦恼在哪里？哎。发现他没有体，这个就是说找不到体的就对了，就是说，哎，那个是哪？眼睛、鼻子、耳朵，所以我闭着眼叫，哎，它是空的，知道？哎，发现我念头找不到，我念头在哪里？就找不到，知道？就是说，你烦恼是空的，就是一切法就大殿了，它是一个形象，就是大殿吗？手摸，难道触是吗？眼睛看，难道色是吗？然后闻，难道声音是吗？发现了色身相互触法都不是大殿，那大殿到底在哪里？然后用眼睛看，难道色是大殿吗？那色是大殿，为什么那纸上的画的色不是大殿呢？说是纸画呢？就是，那耳朵听到声音，难道声音是大殿吗？就是，那声音肯定不大殿，那风一吹哗哗的响，那声音要是大殿，你们怎么住人呢？是吧？就是鼻子闻味道，那烧香的味道，那味道肯定也不是大殿。味道怎么你们不能做的，是不是？你眼耳鼻是一个个的对的时候，发现大殿是空的，知道？这个时候啊，哎，他没有自信，就是说看似有，用六根去会的时候发现没有，知道？所以你就发现大殿是空的。这个就是说，你能够会照，发现大，以后呢，大殿 在不在对你无关紧要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空的。当你了解它是空的时候，你突然你发现了自己获得一种这个慧的这种法上的妙乐，就是欢喜。欢喜人说心里突然间这个结呀解开来了，因为这个结一解开，就是心中打那个结很紧很紧，但是能通过光慧的时候把这个结解开来了以后啊，你心里面突然一种大开圆解的感觉，就是说就像你血管的血突然通了，通了以后好虚散，获得一种极乐，就是非常妙的快乐。而这种快乐呢，超越一切时间快乐，就是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舍住它了，知道？因为你从来没有反光，没有反馈能力啊，所以没有清净智慧，所以先要清净，先要喜欢清净，然后照它。只有在我们生活中很多的烦恼，这样的反照一下就可以了，是吧？所以呢，我们叫凡夫，他这里清净慧里面讲，凡夫之觉性，就是比如我们凡夫在人天道，就用我们心量上去观察，就是这菩萨呢，他观察六，观察这个六度波罗蜜啊，要观察无我啊，这个一类的东西，是吧？地无上的菩萨，那说未得自在，是吧？未得自在，他是就是修法了，是吧？就是说我们自信里有大未得自在。大威德自在超越什么？超越生灭无常的，超越生死，超越这个生灭法，那么进入不生不灭的体。那么说我们的身体是生灭，我们念头是生灭的，那么我们世界是生灭的，那么说是生灭就没有自信，你就发现你自己啊，自信啊，不生不灭的这个自信呢、啊，尽虚空变法的那个空性呢、啊，就显出来。这种空性呢、啊，就是威德具足，他说虽然。你常常观照的时候，你发现你身上呢会发光，发光，它一种无穷的一种力量出来。就是说，老修行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威德。就是说，你像这个阿姜茶啊，或者是很多修行有成就的人呢、啊，你发现呢，他身上有一股非常有修行的味道，有修行的一种力量。你见到他的时候，你不得不修行啊！你见到他这样的人，你就会想修行。真的，他为什么呢？他就是说常常的关照自己本体的那个自信，他了解是无常的东西。世界呢，他不重视自己身体，因为无常，这个身体你注重无常，无常是变化的。所以人一般注重身体的人就是扭扭捏捏的，扭扭捏捏的，知道？要执着于金钱呢，没有一看他的身上就带过一种执着相，脸呢变相，就是他脸呢他一种执着相，脸挖在那个地方，就是说他的眼睛。吐出来的都是一种执着，因为对地方特别执着。人家比例来讲，他喜欢那个手机，一爱他的手机，他猛然一回头，他感觉到他抢他的东西，像恶鬼一样。为什么呢？对法执很重，知道吧？他不是那一种在法上，他马上就有把恶毒续起来的感觉。然后对世间的万事万物，他就像睡着了一样，也就是他根本不屑一顾，就是打他骂他，他睡着了，是吧？一讲到般若空性，讲到佛性。讲到解脱，他马上就非常有精神，所以我们要获得这么一个东西，知道吗？所以这叫做威德，叫做威德自在，因为那个东西可以让他获得种种禅定功夫啊，获得这个三菩提什么他指定啊，如幻三密，清净三密，或者是寂灭三密啊，辩音菩萨是吧？辩音菩萨。就可以变种种法，就是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自己修从哪方面的修行，从哪方面的修，就是我可能跟先修圣摩他，修修禅那三摩地，那说他的修法就是说你的自信的变音，就是自己要把自己心自信的变音弄出来，不能够老是看着他的讲，知道吧？我们自信里面要有变，知道要有变，能变到自己。该修什么？该修定力，该修如幻，该修寂灭。说这种修法，就是说你一修，或者遇到任何一个环境，遇到任何一个环境，或者止，或者如幻，或者寂灭，知道吧？这种状态，就是说你前面有字在，它是每一步每一步的往上走的，越走到后面越现实，知道吧？就是说通过理，然后通过事，然后通过三摩地然后呢在这修的时候跟我们生活中这个种种清净定能呢 就是说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清净定能。什么叫清净定能呢？就是说有时候啊，有人寂灭三昧现前，有时候啊，余幻三昧现前。但是余幻三昧有很多方面的，就是很多，因为余幻是法嘛，法。就是法在一切处啊，吃饭也余幻了，走路也余幻了，或者是说跟人家讲话也余幻了，或者是做事情也是余幻了，或者是睡觉也余幻了，就是你看一个老和尚，他睡觉的时候进入三昧状态，是吧？有人在游戏三昧呀，又完了，是吧？有人呢去当官进入三昧状态，有人呢可以去做生意进入三昧状态。那一个居士讲：“哎呀，我把我工作都搞乱了，我修行看华严经，把工作都搞乱了。”这个就是说，修行要修到在生活中像余幻三昧一样，就是工作也可以进入余幻，夫妻之间、孩子之间，或者做婆婆之间，都进入余幻三昧，或者清净三昧，或者说寂灭三昧，你都可以修的。不是说他那个，就是你可以辨别的，我不是一个固定的方法，知道吗？不是说我在寺庙里我专修念佛三昧，剩下都不管，不是。越修修到最后面呢，你吃饭睡觉之后都有清净，都有余幻，都有寂灭的体显现出来，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辨别出来，这瞬间的辨别。我们讲就是说精进三昧，什么叫精进三昧呢？就是在一切处任何境界你都可以精进，你都立即获得精进。我不是说我就是念佛才精进，剩下我都无所谓，不是这样。精进是在一切处的，你连上厕所都精进，是吧？就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它达到一种精进的这个体出来，这个叫做清净能。无量的清净能，你身上就是说你手也清净，脚也清净，头也清净，你的咽喉也清净，你胸腹也清净，你丹田也很清净，你四个脚轮都清净，你这地方走路的时候脚底下都是清净体，这叫清净定能。所以呢，佛陀呢说脚放光，体窝放光，这个胯子放光，肚子放光，是吧？胸脯放光，两个手放光，还有这个背放光，还有头放光，是吧？额头放光，眼睛放光，鼻子也放光，牙齿也放光，头顶也放光。为什么？这就是清净定能，是吧？所以我们要这个放光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切处，一切处啊，都能够啊视现法位，是吧？叫清净，就可以变，你可以变音，是吧？所以佛陀头顶上有五道光，有五道光。那五道光，这五道光是代表这世间五种色，就是五色。这五种色成为佛教的旗帜，佛教的旗帜有五种颜色，代表着这个法界五种由五种颜色拼起来的，知道吧？所以净业障分也是一样啊，就是说这个我们有清。我们自信尊有戒呢，就是获得圆觉以后，获得修行圆觉的话，那说这个菩萨到这个地方可以进驻业障，可以进驻业障。那说这个普觉章就是普觉菩萨，也就是说在一切去见一切佛，就像行不着三昧一样啊，这个念佛可以见十方诸佛，就是一切处一切境界能生觉。其实觉跟迷就是一念间，就迷了就是手机，觉了就是你一念。你说这个手机是你一念还是手机？就是，他说手机是对的吗？手机只是个名和相，其实呢，没有那一念，手机跟相都不存在，是不是？是这个，这就是一念。你要觉了，就是你的一念；你要迷了，它就是手机跟你二元对立了，是吧？如果你没有二元对立，那就是觉相，就是说一切去见觉。所以呢，长期的、中期的啊，这个就是说，不会随顺的啊，取四尊禅定，一切就是觉念，就取出啊，你自己拼做是吧？认灭就种种，就种种病态。所以圆觉人搞定以后，你就不会有这个这个体出来，是吧？求圆觉，你就应该这样求。所以到后面的圆觉菩萨，就长期、中期跟。给这个就是自信的圆觉啊，自信的圆觉显现出来。他说圣摩他三摩波提禅那啊，在因地上啊，用种种方便实现，就是说你随时可以修圣摩他，随时可以修三摩波提，随时可以修禅那啊，三种种种方便可以自利利他。 这后面这个名字是吧，十二个就是贤善，贤善首，善首就是贤善首菩萨，善首菩萨就是讲名字，我这个名字是自信中的名字，不是外在的名字，对吧？所以呢这部经典是自信的经典，是本来的经典。我们讲就是说这个般若经一定是讲你们的，讲我们这个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自信，你像普贤行愿品一定是讲你这个自信的啊本德。他说这部经典呢也讲自信的本体，所以所有的修行它跟本体都是相应的，这十二个菩萨它跟本性都是相应的。所以我们在听这部经典的时候一定要用这种关照啊，这个不取不舍不坏世间相啊，施法诸法位的这种意识来去听闻，你就获得一种啊正确的自见。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头苦，
下济三头苦，
恶有见闻者，
恶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